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上星期我做了一特彷徨的节目，把我老爹呢给形容成了一个退了伍的大侠，把我老娘给形容成为了一个地主婆，跟黄世仁他妈似的，把我老娘形容的像是个地主婆，黄世仁他妈似的，就欠说后脑勺上还梳了一大卷，卷上有一根大银签子，动不动就给谁一签子，喜儿就是有100只眼睛，今儿也都被扎瞎了。真有这样的人吗？其实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和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都找不着这镜头。真拿我们家当电视连续剧演了，还是古装的。不过借着那机会，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通过一个星期的结果，我发现关心和爱护我的听众确实不少，我实在是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帮助，感谢你们的信心，感谢你们的收听，感谢你们在后边为我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二山子在这儿给各位听众施大礼了。接着这机会呢，我还要特殊的表扬一位女性听众，人家给我1234567八，从内心深处非常诚实的充满着鼓励、赞扬、建议与帮助，许许多多非常中肯的话。鼓励赞扬我这都不敢求，只要您能回信儿，这我心里头就高兴啊。你知道做广播怕的就是什么？怕的就是没人听。 Hello Hello Hello， 哎，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空的。那我做什么劲儿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观众的回应，哪怕起哄，哪怕虚我，还来说，说对了您就点头鼓掌，那犯不上的，说到了您就笑，说错了您就叫，那才有气氛，是不是？台上台下你呼我应的。在刚才咱提的这位听众朋友的建议当中，其中有一条非常的感动我，摸着我的心，让我觉得特别温暖。我不是希望在节目当中不管说什么话都能充满耶稣的爱吗？今天这位在他的这建议里边每一条都充满了耶稣的爱，我心里就想了，哎，我要能有他这本事该有多好啊。其实我这么想啊，这就外行了。爱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本事，爱是一种生命的流露。人家有爱在它里边，那流露出来的也必定是谦虚、温柔、怜悯、包容，对软弱者理解、扶持与帮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别的条不提，就提其中的一条。人家建议我，每次拿女生说事儿的时候要小心，尤其拿女生这脸上的化妆品说事儿的时候，那更要小心。一说错了，一说不对劲了，所有女生观众都一甩脸说，嗯，我不听了，讨厌。那你说我何苦的呢？啊，半边天没了。然后一问怎么没的呢？哦，原来说了人家眼睫毛了。您这时候可能会问，给我建议让我注意，不要刻意贬低爱化妆的女人们，不要拿爱贴假眼睫毛的女士们开涮的这位女士，是不是一个一天到晚在家里闲着没事就描眉弄眼儿，拼着命的把上帝给他的这张脸用各种花红绿色、各种笔、各种粉想方便法的给盖上的那种女人呢？不是，绝对不是。这位女士我见过，人家不化妆，人家上了台都不化妆。为什么呢？人家有自信，她就相信神给她的这张脸就是最漂亮的一张脸，最适合她、最配她自己的一张脸。她不想改，不想糟蹋，不想弄巧成拙，他心里边所充满的纯洁与美丽就显在他脸上，那么的大方，那么的光亮，不像太阳那么光彩夺目，起码也像是东升的月亮，让人看了以后觉得那么自然，那么舒服。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这话我还真信。 那按道理像她这种女人就应该跟着我二山子一起抨击那些个一天到晚描眉弄眼儿、想要改天换地重新打造上帝给你的这张脸的那些女人们吧。什么叫得理不饶人呢？借着这机会骂骂别人，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女人最大的敌人，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女人，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女人更知道。为什么要在自己脸上画？就怕自己这张脸输给别的女人的脸，所以才要争风夺艳嘛。可是这位姊妹可好，她没有火上浇油落井下石，趁此机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我说她心灵美，美她就美到这儿了。她要我不可以尖酸刻薄，尽量照顾到那些自己没有信心的女人，人家在脸上多画一笔少画一笔那没什么，人家自己的男人在旁边那么欣赏，弄不好还投资呢。他的家人以及周围的朋友天天见他，人家都没说什么。你二山子为了传福音利嘴钢牙的伤了别人的心，那多划不来啊。您看见没有，人家说话就有分量，就有爱在里边，而且还特别有原则。他撇开这个化妆是对还是不对这件小事不提，人家讲的是如何能够安慰人家的心，让人家有自信，让人家听了你的福音得救，这才是传福音的目的。在这一天到晚说话，不是为了要打击自己认为不对的不正之风，树立自己认为对的光荣形象。在这说话乃是要把主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让他们信主得救。那么我现在就要郑重的庄严的向所有因着我所说的那些不着边的外行话给得罪了的化妆女人道个歉，赔个不是。老实的讲，谁不愿意看一张好看的脸呢？管它是真的是假的，只要好看它就比难看强。话又说回来了，女人化妆最后归根结底是为谁啊？还不都是为男人？那些做化妆品卖化妆品的公司背后老板到底是谁啊？好多都是男人呢。最后在电视上、电影上、杂志上评比哪张脸最好看的是谁啊？还是男人呢？一群臭男人，一群骗女人的臭男人。真是要骂的话，应该骂的是男人，他们是罪魁祸首。世界上要是没有男人的话，女人需要在自己脸上化妆才怪呢。您知道把各种各样的颜料、油料、各种化学成分涂在自己脸上，放在自己皮肤的汗毛孔里，那需要冒着多大的危险，完全是一种舍己。所以今天我反过来一想啊，这些化妆的女人们呢，她们的情操实在是非常之高尚，因为她们只有出门的时候、见人的时候，白天人家才化妆，那是为谁呀？绝不是为自己啊，乃是为了别人。人家所花的时间、所花的金钱，在镜子前面所费的心思，又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别人吗？因为她从那镜子前面一走开，她自己一眼也看不着。人家出汗的时候不能擦，流泪的时候不能抹，看见漂亮可爱的孩子不敢亲不敢抱。我就见过那种可爱的孩子，大秃脑袋上全都是阿姨们的口红印，把这当爹当妈的给烦的且着劲儿的擦都擦不干净。说来说去，化妆是一种艺术，就像画画是一种艺术一样。可一提到艺术，它就有好有坏，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标准也不一样。有人喜欢精雕细描的，可有人就非说那个匠气那个俗气。有人喜欢大刀阔斧、粗犷写意，不留边幅，不拘小节。比如毕加索、马蒂斯的那些肖像，它就是这样啊，而且价钱还让别人炒得特别贵。可咱要是以那为标准，拿那为脸谱，在自己的脸上创作艺术的话，弄不好别人会把您当作是小朋友过生日从马戏团请来的小丑。太夸张了，太不跟自己这张小脸配套了的话，那就滑稽了。既然是艺术，大家就要尊重艺术，欣赏艺术的时候一定要怀着一个敬畏和学习的心来欣赏，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双赢的局面，艺术家和艺术品以及观众全都高兴。说来说去，其实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废话，不会对女人有任何的帮助，也不会对女人有任何的伤害。女人是生物界最顽强的一种动物，她们认准了的事儿，她们要做的事儿，那是一百只大象都挡不住的。所以在女人穿什么衣裳、化什么妆、戴什么首饰这些事儿上，我二山子完全保持中立。除非您非揪着我的鼻子让我表态，我可能才会跟您说一声 yeah 或者是 nah， 要不然咱真是犯不上的，您说是不是？你在你自己脸上画什么，在你脖子上，在你耳朵上，在你鼻子上挂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可是在您信不信耶稣这件事儿上，我就不能依着您了。我对您的态度和劝诫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你信也得信，不信你也得信，因为有一天咱们这个肉体会朽坏，我们的灵魂会从这必朽坏的身体里边脱出来，每个人都要站在公义的神面前，受他的检查，过他的检验。什么叫赤裸裸？不穿衣服不叫赤裸裸，因为你还有个身子呢。等到灵魂与身子脱离了，有衣服都没地儿穿，想化妆都没地儿抹，那是没脸没皮，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光棍灵魂。是美的是丑的，是善的是恶的，是恨还是爱，一下就都看得出来了。所以我劝您趁着这机会赶快信主吧，因为只有主才能拯救咱们的灵魂。圣经上说，凡是信主的，与主联合的，主耶稣就是咱们一个公义的外袍。咱们这个赤裸裸的灵魂，只有穿戴着主耶稣，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受他的审判。那时候，神看的是谁呀？不是看着你我，乃是看着你我在主里边，在他的儿子里边。因着咱们的短处，咱们的缺点，咱们身上的罪，神一定会发怒。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会说，我已经为这个信我的人担当与承受了神一切的愤怒与诅咒，羞辱我为他受了，血我为他流了，死的滋味我为他尝了，地狱我为他下了。今天我在他里边，他在我里边，我复活，我必带他复活。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爱漂亮的女同胞们，您要是识货的话，您要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丽，什么是真正的宝贵，那么神的儿子救主耶稣是一个你不能不穿不能不戴的唯一选择。这话呀，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说到这儿呢，我给您放一段我去年的旧段子，这段子是我自己损自己的，是我照着镜子看着自己这副不争气的模样说出来的，请各位听众赏脸。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我拿自己开涮，说自己长得有多么的丑，多么的不招人待见，小眼睛双眼皮，大脸下边还有一双下巴，惹得好多人哈哈大笑。嗨，如果因为我难看的长相就能逗您开心，让您哈哈大笑的话，那算我没白长没白活。这日子口什么废品都能回收，再没用的东西它总有一个存在的价值吧。我自己就是一个常常认真寻找自己存在价值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我有一个爱照镜子的臭毛病，尤其是不当着人面的时候，自己一人独门在家里头，要能找着一面镜子的话，那可开了心了，解闷啊。你可以冲自己说话，你也可以听自己说话，对自己可以横眉冷对，也可以笑脸相迎，喜欢自己的时候靠近点，鼻子尖都可以碰着鼻子尖，讨厌自己的时候离远点，关上灯，而且还可以斜眼看，表示对自己的藐视甚至愤恨。我跟您说吧，镜子这东西它真是个宝贝，尤其对我这种难看的人来说，它像个良心似的，常常能够提醒我，让我谦卑，不要过于张狂，更不能骄傲。可是镜子对我来说呢，又是一个危险物品，照时间长了以后我就想砸它，有时候里边那人让我讨厌，让我看不起，不但越看越不顺眼，而且还常常烦我，越烦还越躲不开。这时候你不砸镜子，不就得砸自己了吗？可是我并不想砸自己，因为砸不砸都无所谓，本来长得就那么惊险，好像小时候被猪亲过似的。还有人说我们这种丑人长得像车祸现场，需要回炉重造，说我们长得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有人说我们长得违章，还说我们长得飞沙走石的，有创意。尤其那种懂得艺术的，会画画的人，说我们什么，好像轮廓没打好，外形不准，比例不对。不过最近这些年又改了，说我们长得后现代啊，什么德国野兽派啊，长得科幻，长得抽象，说我们的长相突破了人类的幻想。总而言之吧，我们这种丑人在人面前那是没救了， 怎么折腾都不行，如果再急了给自己破了相的话，那出去以后非把胆小的给吓死，成为社会的危害，吓出人命来，那咱可担当不起。咱净想别人了，那我自己怎么办呢？怎么活呀？这长相别人不喜欢，但是也不是我挑的呀。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早早晚晚得变成神经病，不发疯也得变邪。所以我每次跟人家传福音，告诉别人我信主了的时候，别人都说，哟，受什么刺激了？好好一人活着，怎么入教信主了？您听听他们问的这些话，怎么信主了？干嘛要信主啊？他们觉得信主是一件特别多余的事儿，是一件人生活当中不应该有的事儿，是一个附加的事儿，就像是看医生和吃药似的。如果您没有病，健健康康的生活，没有人会去看医生，没有人自己给自己开药。你突然之间信了主了，归了基督了，一定证明你有问题啊，你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在问我们为什么信主以前加了一个受了什么刺激了。您说谁刺激我了？反正你是刺激不到我，就是你刺激了我也是因为我的原因呢，因为那是我偏偏要受你的刺激啊，别人怎么没受你的刺激啊？所以毛病还是出在我自己啊，除了我自己以外，谁能刺激我？谁敢刺激我呀？这自己的己呀，是人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敌人。人失败就失败在这己上了，你要是不把这己给克服了，不把自己这己给战胜了，你早晚得疯，你早晚得邪。所以信耶稣是必须之路，让神的灵和神的生命代替自己，是人唯一的归宿。当然了，很多人没有找到归宿就完了，让己给撑了，让己给炸了，让自己给毁了。如今这社会啊，圣经上称为是末世，也就是这个让各种罪恶所充满的世界，说来说去都是人们太自私，只想着自己，也只顾着自己。当然高尚一点的呢，就是一个俯视的自己，叫咱们自己，我们自己。因为团结就是力量，牺牲小我才能保存大我，说来说去还是我自己呀。人跟别人团结是为了什么呀？还是为了自己，绝不是为了别人。现在世界上所谓先进的教育，都是要教人发掘自己呀，找到自我，而且是真正的自我。所以有的人自爱，哎，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是根葱，看谁都不顺眼，除了他自己。有自爱的必有自卑的，走到哪儿都缩楞着，不敢拿正眼看人，往墙根钻，往墙角站，总觉得自己没别人好，总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可他又没有骨气、胆量与能力做出来点什么，让别人看看。从自卑很可能就发展到自恨，由自恨很可能就导致自残和自杀。像我这种没勇气自残和自杀的呢，就变成自怜的了。可自怜的总比那自恋的好。那些自恋的人多半啊，也都喜欢镜子，转来转去的又回到自爱了。所以这自爱、自卑、自恨、自怜和自恋充满了现今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们的脑子。自己就是自己的一切，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创造者。再这么自己自己的说下去、想下去，我非吐了不成，那就是生病。所以我病了，我非得看医生，我就是要吃药，所以我找到耶稣了。找到他以后，我就信了耶稣了，就把自己给归了耶稣了。因为他能治我这个己，他能代替我这个己。所以您说我信主是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理所应当的事情？明白人都会觉得自己恶心，那怎么才能明白呢？就是知道好歹，认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永存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在神眼里边看为有价值的，在他眼中看为美的，以神的标准为标准，这就对了。那为什么我二山子先信主啊？因为我喜欢他的标准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以世界的标准衡量我的话，我是又丑陋又没人待见。就拿这长相来说吧，中国人觉得我太黑，那非洲人又觉得我不够黑，所以我走哪儿都让人笑话，让人看不起。那主收留我，他看得起我，他说天国不吝长相，也不分皮肤的黑白，就看你是不是从神的灵重生的， 您有没有长成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身量？那您说我这样的人遇见这么好的救恩，天国的门向我敞开，我拒绝他不信主，那才叫怪呢，那才叫有病发神经呢。刚才那位不是还这么问吗？一个人自己好好活着怎么信主了？那请问一个人好好活着突然他怎么结婚了？那一定证明他一个人活得不好嘛。人生命长大了，人需要爱别人，也需要别人爱他，所以就结婚了，所以就成家了，不愿意一个人好好活着了，一个人好不了。所以恋爱结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结婚打光棍的呢，那才叫有毛病呢。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您的问题，其实信主啊跟谈恋爱结婚一样，那是早早晚晚天经地义的事儿。我问您，在这日子口是长得漂亮的结婚早，还是长得难看的结婚早？您仔细看看周围那些大美女和美男子啊，全都结婚特别晚，虽然他们进入恋爱尝试恋爱比较早，有时候呢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自己是一朵花，旁边的蜜蜂啊蝴蝶是成群成群的，如果自己是一堆牛粪，旁边飞的苍蝇虫子也少不了，追求他们的人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他们常常让自己挑花了眼，总搞不清楚该娶谁该嫁谁。可是我们这些丑人，尤其是明白知道自己是丑的这些人，常常被别人夸为心灵美，这话其实也对，起码我们能够连续和体会那些长得不好看的人，或者说对所谓的丑也有一种欣赏和理解，很容易就能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啊，只要目标一锁定，或者是被其他的丑男丑女锁定，心里一平安，脑子里一踏实，周围的人在一撮合，二话不说先结婚后恋爱吧，那都是直接进入主题建立家庭，然后再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学习如何爱自己的老婆，如何尊重自己和体谅自己的丈夫，俩丑人的小日子总是越过越甜，年岁把长相的丑陋全都给淡化了，全都给蒸发了，回过头来一看，生活比那些美女俊男的家庭要好得多得多。神他真的不偏待人，公义就是公义，他所量给每一个人的总和其实都是一样的，知道自己不行的，知道自己不美的，常常在他面前先服下来，对神所给的爱有一种特殊的珍惜，一听说耶稣神的儿子爱我，马上就信了，接着就蒙福啊。现在我回头一看，这丑还让我捡了大便宜了。人呐，在神面前就是得服短儿，圣经就是人灵魂的一面镜子，神的话它就是光，人在神的光中让这镜子一照，不管你多美你多俊，你都是丑陋的和肮脏的，无论你在地上多阔多富，在神面前你都是贫穷的，无论您的身体有多好，您是体育健将，在神的光中让神的话这面镜子这么一照啊，你都是一个要死的病人，不管您今天有什么样的架子，赶快把自己放下来吧，只有放下自己才是真正放了自己一把，别再跟自己较劲了，接受神的救恩，从天上来的生命，这才是真的，这才是值的。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收听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天咱们既然说到了长相，提到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什么长得丑啊长得美啊，得罪人的话也讲了不少，既然是这样的话，干脆咱破坛子破摔吧，一锤子买卖我让您听个够。下边我再给您放一段讲丑啊美的段子，您接着给咱赏脸，谢谢。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我借着自己的丑，把自己认识神得救的经过稍微说了一下， 后来有好多认识我的朋友跟我说，二三子，你没你说的那么丑，你干嘛这么糟蹋自己啊？我对他们的回答是，得得得，我谢谢您了，您要觉得我不丑的话，那是您标准低，您不知道，可能也没见过什么是美，要不然您就是跟我是一类的，就是所谓的心灵美，或说是只有心灵还算不丑，跟大家一样，剩下的地方都不能提不能比。咱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丑人就交丑朋友嘛，咱们哪天弄个丑人心灵美俱乐部，发会员证收钱糟蹋人啊，我看还是算了吧。您要喜欢我，咱们一起去教会聚会，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平等，他可不看长相，也不论年岁，他就看人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相信他。所以听了这话，您能猜出来我为什么愿意去聚会了吧？因为像我这么丑的人，常常能够坐在一个特别漂亮的人旁边，人家不嫌弃我，拿我当亲兄弟，就是冲这个我也得信主啊，虽然低下了一点，但不管怎么着，我还是认识了真神，得到了他的救恩，这就是我二三子的福气。所以到教会没几天就见着自己老婆了，一见如故啊，使出二三子吃奶的力气追吧。感谢上帝的事，我们俩人都识相啊，都特别清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赶快办事儿吧。所以年纪轻轻的把事情全都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过上了甜蜜的幸福生活，一点没后悔过。我能不感谢主吗？对丑人还这么照顾。最近呢，还有另外一批朋友听了我上次的节目以后给我提意见，说我上次提出来通常丑人都先嫁先娶的理论是一个谬论，与事实和现状不符，因为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大龄未婚男女一直是困难户，找不着朋友，交不上对象，而且这些人的长相呢，从良心上讲都够提神的。什么是提神呢？就是吸引人。世界上吸引人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特别漂亮的，另一种就是他们这样的，因为长得都非常好认，说来说去啊就是丑，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长得丑啊一点不奇怪啊，许我二三的长得丑就不许别人长得丑了。可是他们这些人嫁不出去，娶不进来，他们的生活作风很正派，不像那些美女靓男似的一天到晚东一锤子西一杠子的乱搞，把青春都给耗尽了，时间都给玩光了，到最后娶不进去嫁不出来。这一批大龄未婚男女情况不一样啊，论学问和能力人家都不差，钱也挣的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可怎么他们就不来电呢？所以好多人就回来问我，二山子呀，为什么神这么恩待你不恩待他们呢？你不是说神是公平的吗？长得丑的都可以先进入婚姻生活，这些人当中也有好多是信主的，可他们怎么就那么嫁不出去娶不进来的呢？那行，你既然问到我，今儿我就借着这机会把这事儿唠叨唠叨。如果他们是信主的，那好，我就以一个弟兄的身份在主内向他们说两句话。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您赶快劝他们信主啊，婚姻的事儿有什么好着急的，先把灵魂得救的问题解决了再说。灵魂得救，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是永恒的，男女之间的娶嫁呢是暂时的，只是在今世，最长也就这一辈子，对大龄未婚男女困难户来讲可能也就是半辈子了。如果您实在不相信主的话，讨厌我们这些基督徒，那我还是得劝您几句，那咱就成立丑人俱乐部，难看人联谊会或者活动中心，实在不行咱弄一个研究中心，因为我也是丑人，咱们就一个丑人和丑人之间的交情说几句公道话，穷帮穷嘛，丑也得住丑。可是提意见的这些朋友们，我敢向您打一个保票，如果我真成立了丑人俱乐部，您所认识的这些大龄丑男丑女啊，他们未必愿意来参加，你要是愣请他们的话，让他们免费颁发荣誉会员证，让他们当顾问，让他们当会长，他们能跟你急，翻脸打官司告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丑，但是从他们心里边，他们不知道自己丑，也不承认自己丑，更可恨的是还跟着漂亮人一起欺负丑人，当了叛徒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立场就没站队，这就是问题的真在，困难的关键。能在丑人身上发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如果您都丑成那样了，可一天到晚觉得自己特别美的话，这个无知或者说是一个谎言乃是致命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实在对不起了，甭说我二山子了，谁也帮不了您，除了你自己谦卑下来，买一面镜子好好照照自己，这也就是我的忠告。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嫁不出去娶不进来了吧？这帮人啊，眼睛高着呢，我给他们介绍过对象，把正常人给他请来，嘿，人家连看都不看，说人家难看，说我水平低，对别人形象上那挑剔啊，比电影导演找演员还苛刻，这个不加那个不看的，那叫一个牛。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牛吗？无非就是有钱和有学问，有学问他就有品位啊，标准自然就高啊。您对别人的标准都高了，可是别人对您的标准并没有降低，所以这帮人网上谈恋爱的时候都成功着呢，写出来那话把人家心都能给化了，可是就千万别送照片，也别见面，一这么干事儿准黄。所以有好多人现在就沉醉于网恋之中，他们的生活就是在网上了，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离不开网了，被网住了。只有学问没有钱的，最多只能在自己鼻子上架副眼镜，多一个人工零件吧，以此来改变自己脸上的形象。当然了，只有钱没学问的也可以买一副眼镜挂在鼻子上，而且他们通常戴的都是高级的进口眼镜，或者说是眼镜框，同时还可以买好多好看的好名牌衣服穿。这些玩命花钱买名牌衣服的人也不好好想想，是人让衣服好看还是衣服让人好看？哪个设计师愿意找一个长得像猪似的模特穿着自己所设计的衣服在台上走来走去啊？不都是找漂亮的模特穿着自己的作品在上边走吗？那就是借着人的漂亮把自己的衣服给带美，所以这牌子才打了出来。您千万别以为穿了从美人身上脱下来的衣服您也变美人了。在这儿我还得向各位提出来一个最大的忌讳，长得不怎么样的人千万别弄一大股子颜色在自己脸上啊眼上啊乱描乱画，别一天到晚老花钱花时间折腾自己了，你画来画去的只不过是让人认不出来你自己的真相，走到街上人家以为是另外一个丑人呢，别自己骗自己了，都歇菜吧。现在我不说别人了，还是回来说我自己吧。我二山子长得傻大黑粗的能赖谁呀？不就得赖我爹和我娘吗？可我非常的感谢我爹我娘和我们家所有的亲戚，他们爱我那是真爱我。生下来身体弱底子亏，可是大人从不让我嘴缺，他们就是自己不吃身子挨饿也要把好东西给我，把全家的膘啊块的全都往我身上堆，让我在身上替他们长。咱生下来先天不足，可是后天有余啊，这就是爱的力量。见过我的人说我五大三粗一点不过分，大胳膊大腿大脚巴鸭子，大嘴里边还长满了大牙，腰粗脖子粗心也粗，能把一个三年困难生出来的孩子养成这样实在不容易。还有一件事我更感谢我爹我娘和家里所有的亲戚，就是他们一直非常努力的常常在我面前提醒我，我长得有多难看有多丑，让我从小就知道我是一个丑角，而且是一个悲剧丑角。说实在的，我当时听着这些话心里头不是特别高兴，谁不想当祖国的花朵呀，长在阳光下漂漂亮亮的歌唱，可我当时觉得自己不是花朵，连叶儿都不是，也就是一滩牛粪。其实牛粪也不错啊，要是走了运的话照样有好花往上插。所以我感谢我的家人呢，他们没有用谎言爱我，不像现在有些溺爱子女的家长那样，为了要建立自己小孩的自信心，明明笨吧在那说没事儿，你聪明，你是最聪明的，我们都喜欢你，明明丑吧还非指着孩子说你漂亮，你是最漂亮的，全学校的美人，我们最喜欢你。你说这傻孩子他惨不惨？他要是真信了的话，那他可不得吃一辈子的亏啊，他能嫁得出去能娶得进来才怪呢。所以我这人能在好多事情上蒙福，特别是在神面前能蒙福，一个最大的要点就是我知相，知道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知道自己该是什么能是什么，知道自己能力不行，也知道自己长得丑，丑人就只好说丑话吧，这不是就是为了传福音吗？我在这就拿美呀丑啊做个比方，其实丑啊美啊的谁评啊，这美与丑的标准每年还变呢， 一个一天到晚变来变去的东西，你说你追它干什么？一个人的身体和长相早早晚晚要过去，但是里边所盛装的那个灵魂却要存到永远。可这永远呢，它又分两种，一种是永远与神同在，一种是永远与神分离。而与他同在与他分离的这个选择，乃是在今世，也就是现在。一个人信了主，灵魂得了救，在神眼中他是美的，他是好的，他是完全的，因为在他里边有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生命。那种在世上藐视救恩、不信主、拒绝神恩典的人啊，他们的灵魂在神面前是极其丑恶的，可是他们自己啊却都不知道。这世界上的王，也就是魔鬼，弄瞎了他们心灵的眼睛，让他们只能注意和注重外表，对灵魂的事、对神的事、对永恒的事，特别是对这从天来到地上并没有加刑和美容的耶稣，神的儿子、人灵魂的救主，是不知不顾、不见也不问。救恩就是到了他们眼前，他们都轻看与藐视，就跟我刚才所讽刺的那些丑人一样，臭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还自我感觉良好，到处卖弄风情，招人讨厌，招人恶心，非常之可悲呀。亲爱的朋友们呢，在神面前知相吧，知错吧，认清罪人的丑恶吧。人长得难看没关系，灵魂要是丑恶的话，那可怎么办呢？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也说够了、逗够了、骂够了、笑够了。在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以前啊，咱必须得让多马出来讲一段圣经故事了。这哥们儿可是好久没开说了，他那一身子的劲儿、一肚子的话，咱不能让他废了。讲什么事儿、说什么话，拿腔拿调的，那叫一个牛。但您别说，还他就有人喜欢这劲儿。下边再请您接着欣赏《做完全人》的第十二集。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咱们前边用了两次的时间，特地的讲了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些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从表面上看没多大事儿，就是主耶稣与他门徒们的几段对话。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啊，这可是大事儿。咱们的主耶稣因着彼得被圣灵感动，承认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他就向门徒们启示了三项他从未说过的奥秘，那就是教会的奥秘、十字架的奥秘和他第二次再来的奥秘。主也早早实实地向他们说明了主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主的身份就是弥赛亚，就是主。主更向他们说明了主来到地上要走的道路，那道路就是十字架和受苦的道路。同时主也向门徒们启示了他来到地上的目的，那就是要把天国带到人间，主要做王，要借着他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让一切堕落在死亡和罪恶当中的人都能够有权利回到神国，回到神家。不过主向门徒的这三个启示当中啊，有一个启示可把众门徒们给难住了，他们想不通啊，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那您说是哪一个呀？ 是不是关于教会的启示啊？教会的确大家不懂，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用脑子想想吧，就是一大群人爱主，一起好好过日子，一起听主的话。所以听见教会这俩字啊，他们没有多问，也不敢多想。那您说是不是主的再来呀？带着荣耀驾云再来，这事儿也好理解呀。反正主是大君王，总会荣耀的再来审判世界。到那个时候，门徒想谁都得发愁，但是他们不用发愁啊，因为他们是跟从主的人，弄不好还得帮着主审判世人呢。况且这又是将来的事儿，所以门徒们也不想多想。真正把他们给难倒了的一个启示啊，就是主所说的自己要上十字架。主耶稣向他们说，他要受苦受死，并且三日后复活。这就是摆在门徒眼鼻子底下的事儿啊。受苦受藐视受凌辱，这个咱们忍一忍就能过去，可这一死的话，那就一了百了了，那怎么再来呀？哦，对了，您说过要复活，这复活的事儿悬呐，因为这复活的成功率啊是0.00000，古往今来没有人复活过，想是有人想过，可是没有成功的例子呀。门徒们实在不能理解主耶稣所讲的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也就是因为这一个，门徒们跟着主耶稣啊，少言寡语的过了6-7天。在这几天当中，我们只能猜想门徒们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跟着主3年了，主呢径直的往耶路撒冷去，说是要受苦受死，那这做君王的事儿到底怎么办呢？门徒们不理解，门徒们太不理解了。所以这事儿过了以后，约有8天的时间，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哎呦呵，您说了，主耶稣真的是够爱他的门徒们的。门徒们心情不好，门徒们脑子里纳闷的时候，主就带他们登山散散心，欣赏欣赏大自然，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哎，不是，朋友们想到哪儿去了？主耶稣上山是干什么呀？主耶稣上山是祷告去了。咱以前不是讲过吗？主耶稣常常到高山上去祷告，而且每次都是独自的暗暗的去祷告。这次他带上3个门徒与他一同而去。到了山上以后，主耶稣就在一个隐秘之处安安静静的与神交通，3个门徒们就在离他不远的另外一个地方自己祷告。祷告祷告啊，就开始打盹，有的就睡着了。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主耶稣与神有甜美交通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的面貌改变了，也就是说他改变了形象，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那叫一个白，那叫一个亮，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这时候会问，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主耶稣怎么变了形象了呢？什么是变形象呢？是不是黑的变白的，肥的变瘦了，那矬的拉长了，张三长了个李四的样呢？不是。变形象啊，那就是说他的整个外表和他存在的形式全都变了。那是不是主耶稣呢？是，还是主耶稣，但是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他的面目明亮如日头，衣服发光，那不是说从天上或从哪儿有个光照在他脸上，照在他衣服上，乃是从他的里头散发出生命的光芒。您说那光芒是不是就是神的光啊？不错，神就是光。但是那天主耶稣在山上所显出来的那个荣光啊，不能说是神的荣光，那一天所表现出来的光，神圣洁永恒的生命通过一个完全的人所显出来的荣光啊，那个荣耀乃是神的生命与人完全联合所显出来的光芒。因为在地上主耶稣是唯一完全的人，是唯一符合神心意、符合神标准、符合神创造人本意的人。只有这样的完全人，神才能完全的住在他里头。所以就在那高高的山上，主耶稣与神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了他属人的生命，他将要开始他属天的生命，他改变了相貌，以预备他的离世，以及他要进入那一个无限奇妙神的生命当中。他才是神的人，他实现了神当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时候的那个理想。亲爱的朋友们啊，虽然造出来的第一个人是亚当，可是亚当没有能够让神的理想实现。只有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高山上，才真正使神当初所说的那句话在时间里实现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主耶稣在世上唯一的使命就是实现并启示何为完全人的意义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他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这就叫做一个人在世界上活到了头了。那一天主耶稣他自己的独立的属人的生命已经完成了，达到了顶点。就他个人来讲，他可以不经过死亡而离开这个世界了。亲爱的朋友们，死亡啊并不是神理想中用来结束一个人属世生命的方法，死亡乃是罪的报应，是与神决裂之后果呀。如果当初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他可不是永远留在世界上，世界呀，只是一个试验他、训练他的一个地方。如果亚当当初没有犯罪，他在世上的职分完成之后，他也会改变形象，不经过死亡而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咱们的老祖宗亚当没做到啊，所以就从他那儿开始，咱们每个人都得尝死味才能离开世界。但那一天发生在圣山上的事，主耶稣在这里改变了形象，他是一个人，他是神的人，他是完全的人，他试验性的生命在地上已经达到了终点，可以结束了。主耶稣好不好啊？主耶稣太好了。但咱们的主会不会就这样的离开呢？也就是在主耶稣完全的改变了他的形象的这个时候，从天上来了两个人与主耶稣一同的站在一起和主耶稣说话，他们在荣耀里显现，所谈论的是主耶稣去世的事儿，也就是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儿。 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呀，就是伟大的立法者摩西，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摩西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位领袖，是整个犹太民族以色列人最佩服的一个领袖，神就借着他立定了律法，让以色列人遵守。同时，摩西还按照神的要求，在地上为神建立了帐幕。帐幕是什么？就是神要与人同在的时候，神住在人间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帐幕。人可以通过祭司进到圣所，至圣所里边与神相交，来敬拜神。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乃是神的心意呀。那就是因为神爱人的缘故，神要与人同在，住在人当中。所有的这一切呀，都是摩西听了神的话以后在民中所操办的。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呀？另外一个从天上来的是大能的先知以利亚。先知的能力全都是从神来的，先知所说的话也句句都是从神而来的。先知在以色列民当中就代表着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先知所做的事也都是靠着神的能力而做的。那您说这俩人在这个时候要到主耶稣这儿来干什么呀？他们两个不是早在几千年前都死了吗？朋友啊，您可得记住，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人全都死了，只有这两个人的死啊还与众不同。摩西是怎么离世的？圣经当中说，乃是神亲手埋葬了他，神把他带到高处，让他看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也就是他一生当中带领着以色列民所要努力进入的那块美地呀。因着他在神面前的不顺服，神不能让他进入那美地，他只求神能够让他看到那美地，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神把他带到高处让他去看。那这时候您会问，神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这摩西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顺服神的好人呐，神得用的仆人，就是因为发了点脾气，神就愣让他进不了那迦南美地。亲爱的朋友啊，神答应了他的要求啊，神亲手埋葬了摩西，没有人能找到摩西的尸体。那是怎么回事？你以为神就在山上刨了个坑把摩西埋在土里了？不是啊，你要进那地上的迦南美地，神不让他进去，可是神却把他接到了天上。那迦南美地是根本没法比的。天上是什么地方？天上是神的国度，神的家呀。同样，大能的先知以利亚也是被神用火车火马接走了，那就是他离开世界的方法。所以这两个人今天来找耶稣，乃是要谈论主耶稣的去世。那您说主耶稣的去世为什么要让这两个人从天上来跟主耶稣谈论呢？您想想看，他们不来谁来呀？摩西所定的律法有人守住了吗？没有啊，地上一个人都没有，包括摩西在内。只有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这完全的人在地上，因着他在神面前敬虔的生活，因着他完全的谦卑和顺从，所以他成为人类历史当中唯一成全了律法的那一位。 主耶稣不仅完成了律法上那点要求，主耶稣生命当中所活出来的那性质啊，比律法要高出去多少倍，所以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呀。摩西没完成的事儿，主耶稣今天在地上完成了。那会幕所预表的是神要与人同在，亲爱的朋友，今天主耶稣那乃是道成肉身，神的一切荣耀都丰丰满满的在主耶稣身上彰显出来了。在摩西的帐幕当中，谁能进去见神呢？但是今天你见到了主耶稣，就是见到了天上的父亲。想看神的话，就看咱们的主啊。那先知以利亚在这儿干什么呀？他代表所有从神那里来的众先知，与主耶稣交谈他的离世。那是为什么呀？因为先知所有的话语啊，无论说的是什么，里边都有一个本质，都有一个奥秘。因为所有先知所讲出来的预言，无论那话是怎么说的，整个旧约那讲的就是今天要到地上来的主基督耶稣。预言呢，并不是讲什么时候闹灾，什么时候有福，让人能够躲灾得福，不错，那是眼前的事儿。可是所有神的先知讲出来的预言，都是预表着主基督耶稣今天要在地上所成就的。所以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儿，以利亚一定要来，因为主才能让所有的预言应验。主耶稣是所有预言的答案，你不信主，你今天还要信谁呀？
听众朋友，我是朱文蒙，今天二三四五茶最后的时间呢，留给我再做一点广告。这个周末是世外桃源福音营报名的最后一个周末，请您一定把握机会。营会是7月4号到7月6号，您如果还没有报名，可以到敦煌的川鲁小馆、顶好广场的顶好电脑，就是星星餐厅隔壁，这两个地方去拿报名表，或者今天晚上还有这个主日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填表。那这个周末呢，刚好我也在这里讲到，您若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当面解答。因为营地要求我们至少一周以前给他确定的人数，所以我们把报名截止日期定在6月15号。现在报名参加营会的已经有100多人，甚至包括从德州其他城市还有外州来的弟兄姐妹与福音朋友，但是名额还有空，请您把握机会，赶快报名。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 青城郊。